问，我们是问国弟兄哈，在他个人的经历里面，他怎么经历主，有没有经历过主啊？怎么把他，如果我说我曾经是低落了，还是我对主要我走的道路，我从不知道不清楚，主怎么把我带回来的啊？就是给我知道怎么跟从我们的主，怎么走上这条啊主要我们走的这条路。然后同样的也是问的，就是哎，我们弟兄服侍主这么多年，有没有看到弟兄姊妹从对主是就是冷冷淡淡的哈，或者这个道路也不清楚的，怎么样转过来？有没有看到这个转换过来？这是我们给我们弟兄的问题啊。但我们这个问题是不是在他早上交通的这个范畴里面啊。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问我们弟兄的。那我们有一个小时五分钟，所以请弟兄姊妹写一些你们今天有的问题，好吧？这个不记名的，所以啊，那只要我们有问题，我相信我们弟兄不见得有时间全部回答，但是最少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发出来啊。你发出来可能代表很多人心中没讲过的，也是一些问题。好，国弟兄。
恩主曾经打电话给我讲到下午的这一堂，那我也听不太懂他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也很诚实的承认，我只听到好像他要我讲我的见证。那么关于他的题目讲到我们在侍奉主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刚才我才听到他说怎么样遇见主啊，怎么样认识主的道路，然后在走主的道路上面啊，我们可能有的时候遇见低沉啊，我们灰心或者我们无力，我们怎么样恢复啊？这是我找第一次他跟我提到我的一点感觉。我没有很特别的对于我自己的经历我有去思想或者准备啊，倒是呢我刚才思想一点哈，我们从主耶稣的门徒们身上我们看见一些哈在经历中给我们一点的榜样啊，或者一点从这榜样我们找到一些的原则。我们读一般啊人物传记哈，我们发现很多人写传记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做见证，我们都把我们经历主的那高潮的正面的荣耀的这一面啊，我们交通出来，盼望能够激励别人也好好的爱主和跟随主。但是我们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无论从旧约到新约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除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看见他的一从出生到复活升天，我们在他身上真是看见没有瑕疵，没有斑点，没有软弱，没有退后。但是任何一个属灵的爱主的甚至摆出来可以做我们的榜样的弟兄和姊妹，我们看见他都有人一面的软弱和失败，或者是有他的限制，有他的缺陷的地方。所以用这个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的跟随主啊，我想先让我们得一点的鼓舞和安慰，因为主认识我们，主带领我们的，他是照着他丰盛的怜悯和极大的慈爱，并且照着他的信实，按着他荣耀的旨意和目的，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先要看见主在我们身上的定的目的，我们再来看我们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平衡， 因为如果我们呢一下子就进入讲我们自己主观的感觉和经历，有的时候啊会产生一些的不平衡的情形，要不然就感觉自己哈、啊、非常的软弱，主的标准那么高我一点都达不到，要不然就是我有一点好的经历的时候，我们讲的就超过自己所示的啊，这都是我们讲主观经历的时候可能遇见的不平衡的点。所以我们首先要看见我们的父神，他把他的主，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啊，让我们看见他是谁，并且他为我们怎样做人，怎样完成救恩。那这个救恩呢是一个客观的真理，也是神在每一个人身上，在教会身上所定的那个旨意和目的。我们看见了这个，然后我们再谈到我们今天怎样得着基督，我们在肉身中怎么样经历基督。好，我想我不知道我怎么样回答 Andrew 的啊，是不是我要讲我自己，还是啊我弟兄姊妹让我讲一点啊。我今天下午在主面前准备呢，我是想和弟兄姊妹讲彼得的啊，就从四福音书里面看彼得怎么跟随主。当然这还没有，他还没有真的开始哈、啊、在圣灵中跟随主。我本来想这样，但是我刚听 Andrew 的问问题，好像他要我讲我自己。那我讲自己讲一个钟头可能不知道讲不讲得完，我简单的讲啊，我小的时候九岁我听见福音，那个时候听见福音的时候啊非常的受吸引，那不算是不光是听见，其实就是有人到我们住的那个乡下的小村庄里面呢，每天晚上呢啊，那么他们就到我们那里、啊、用这个放幻灯片啊 slideshow 啊，讲耶稣的生平，就一张一张的图画，就传福音的人就讲主耶稣的故事。那个时候小孩子没有什么娱乐的啊，我们晚上白天出去玩，这个到了晚上呢没有什么事情，所以我母亲那时候她已经信主了，她就鼓励我们兄弟们呢去参加这个聚会，那我们听了就非常的欢喜啊。那么我第一次参加聚会是在我们那个乡下有了一个小小的聚集，那么那一次请了一位讲员，那一位讲员呢他讲以赛亚书，讲说呢这样犹大家逃脱的人呢，剩余的人他们就要往下扎根往上结果。这一篇信息我都听不太懂，但是我看见我现在还记得那个讲员在台上一直讲要往下扎根要往上结果，这个在我身上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记得那一天晚上我坐在第一排，他每一次讲往下扎根了，我就觉得天上有一股的能力啊从上面浇灌下来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我只觉得全身很舒服啊。一直等到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才有一点勇气请教教会的年长弟兄姊妹那到底是什么啊，我只觉得那个时候我开始啊，我觉得他讲的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啊，这是我九岁的时候。所以我到了十二岁的时候我就受浸，我还记得受浸谈话就像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我那时候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只知道他们就让我受浸啊。受浸的那一天呢，我们受浸完就有爱宴，大家就在唱快乐日快乐日，我们诗歌本里面也有这么一首诗歌哈。好，唱完了以后大家有爱宴，然后就一起拨饼啊，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拨饼聚会。但是我对主啊的认识和对主的这个追求仅仅在于啊，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祷告主。我其实是一个啊不太喜欢读书的人，我到现在我常常跟我姊妹讲，现在我懂这科学名词，我大概是有这个过动这个ADD， 我对什么事情的这个注意力哈、啊，大概不能超过五分钟，我就换一个题目，就所以我讲道有时候也是很痛苦， 一定要专注啊，所以常常在主面前要祷告啊。这没有办法，这自己从小不知道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对于追求主啊，也是如果有难处，我就祷告主，主实在是听祷告的主，是真实的主，但是对主没有什么心愿。啊，我记得我母亲呢，那时候要培养我们好的属灵生活习惯，啊，要求我们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跪下来祷告。我就跟我母亲提，我能不能躺着祷告？我每次一躺下来就睡着了，根本都没有祷告。啊，所以这个，这就是年轻的时候情形。所以我现在看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会背圣经的，我真是为他们感谢主。啊，让他们好好的在主里面能够遇见主。那么我啊，受浸完以后，一直到我读大学中间，我都没有参加过主日聚会。不要说我参加拨饼聚会，就是受浸那一次拨了一次饼，一直到我读大学，我都没有参加过主日聚会，也没有参加过拨饼聚会。我只参加一个聚会，就礼拜六的青年团契，就去参加那个聚会，而且还有机会的时候才去。啊，一有其他的事情，我就有理由推脱，我就不参加。啊，我喜欢玩，啊，喜欢做白日梦。好，年轻的时候还很喜欢看电影，那时候没有钱看电影，就我住在台北敦化北路的，读高中的时候，我家因为不在台北，我们家在乡下，那我在台北住在救国团办的这个台北学院，台北学院两栋宿舍中间就是个电影院，所以我每天晚上都看免费电影，因为我跟那个工友讲，我跟他做好朋友，他就进去开演了以后，就把那个窗帘中间拉开一点点，我就坐在窗子外面看电影，每天都看，这就是我高中时候的生活。但是我每次要考大学了，我像初中要考高中的时候，我记得一件事情，好，我母亲常常劝我说，你要好好的读书啊，不然将来没有书读啊。我母亲劝我的，劝归劝，我也知道很重要，但是不想读就是不想读。啊，所以这个我们的属灵追求上也是这样，我们听见很多的道，啊，有年长弟兄姊妹们劝我们鼓舞我们的，啊，我们听也，我们也同意，我们也尊重，但是就是里面没有信。你我会不会有这样情形？我实在经历这种的情况。所以我在初中的时候，我记得有时候我实在是太懒了，太贪玩了，我母亲就生气，她生气有时候就会体罚我。啊，我总是觉得我母亲脾气不好。啊，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坏，我也没做什么坏事，就是不喜欢读书嘛。啊，她为什么要打我呢？所以我对她信的主耶稣，啊，就保持距离。但是很奇妙，我在要考高中的前一年，我发现我母亲身上有一个很特别的改变，她再不念叨我读书，也看见我贪玩，她也不生气，啊，她就很安静，她只是跟我讲说你该去做功课，然后她就不管我了。那我发现我母亲呢，她对我的态度不一样，不是她了，好像在她里面有一位主，那个开始吸引我，我觉得我想要认识这位耶稣。其实啊，在这之前，主在我人生中做过一些很特别的事情。我小时候曾经呢，几乎病得要死，那么主带我过来。我小学考高中的考试的那一天，我得了霍乱，我整个考试呢是蹲在洗手间里面做考试，考完试我就昏倒了。结果主还带我，不仅活过来了，还读了书了。啊，像这些我都不能否认是我的主拯救我，又真又活，但是那不能够使我产生对他的爱慕和愿意追求。一直到我读大学的时候，啊，我读大学的时候， 啊，我变得啊非常的啊，在外表上看起来我还不错啊，我在学校里面呢参加团契，那么我也啊和那些爱主愿意服侍的弟兄姊妹一起承担一点的事务的事情，但是我都不出，我只是做事情听话，但是我不愿意做什么做什么啊，有什么职位啊。那我大学一年级呢，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是物理系，我们同班同学啊，我们同系的有一个同学呢，他是台北女北一女毕业的一个姊妹啊，她在北一女团契呢就是灵修部的部长，灵修部都是很爱主的，对不对啊，就是很追求的，那么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学校里面有了一个小小的团契呢，我们就安排我们这个团契里面侍奉，大家就照着以往啊啊，那我们就推他做我们那个小小团契的灵修部部长。但是开始我们学校的生活以后，就发现这个姊妹呢，她每次有聚会她都推脱不来，一直到第一年我们结束了，她来我们邀请她来参加聚会，我们就问她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一年呢你都不来聚会？那天她很坦白，她说我不信主了，她说呢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在学习在高中的时候，是因为有那个风气，而且那时候为了考大学啊，我觉得基督徒都很好，所以我就参加团契啊。他真的是信主，但是他读到大学一年级，他公开跟我们讲他不信。我们问他为什么不信，他说我信不来圣经里面的神迹，他说我是学物理的，我们要讲理，我们要符合理性，要符合逻辑，这些都不能够通过我的理性。他说我不信。他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很安然的不参加聚会，跟弟兄姊妹见面也再没有弟兄姊妹的感觉，就是朋友，我们都是好朋友。他现在还在这个加州呢，那个Livermore 那个国家实验室，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物理学家、嗯，但是他那天这样讲的时候跟我们交通了，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因为我的表现呢还不如他，我觉得他还很勇敢啊，他黑就黑白就白，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么我呢外表上别人看起来蛮虔诚的，但是实际上我里面对主没有信，我自己知道，而且我有一些的问题我也知道，就是我从小听见的一些的属灵的真理，我觉得在别人身上是真的，在我身上不真。比如说主耶稣有赦罪的平安，但是我常常里面有犯罪感，我常常被我的良心控告。我也请教过教会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带我读约翰一书，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啊，他必要赦免你们一切的罪，并且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要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他说你就相不相信这话？我说我相信。那你就认你的罪，你祷告，那么主就赦免你，你就平安了。那我说我回到家了，我走路的时候我就不平安了，我就跌倒了，我还是在犯罪，我的心思意念里面污秽，我这个人的这个情感脾气里面有很多的难处，我过不去，这是我的问题啊。这是所以大学一年级那一年夏天我碰到这个问题，我实在我自己没有把它理出来，但是我知道我心里面有这个问题，这是主要带我走上啊跟随他的路上的第一个经历，就是在我自己里面我开始了对于我的信仰，对于我自己的信心，我开始有很真实的在那里挣扎。所以大学二年级我就开始变得比较退缩一点，更是安静一点， 虽然教会我们大学校园里面的团契，我们是第一届，所以我们要承担责任，我也摆上了该摆的责任，但是啊，我在侍奉上面呢，我总是坐在最后面，不太敢出头啊，这是主给我一点的约束，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实在，但是主知道我心里面的问题。所以我在大学二年级那一年呢，因为我小时候聚会的一些年长的基督徒，他们很关心我，我自己不知道啊，他们在为我祷告，他们也想邀请一些比我大一两岁的弟兄们来帮助我啊。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啊，他很有爱心的，他在台北读书啊，他很爱主。那么他每个周末跑到中立来，我在中立的中央大学，每个周末到中立来呢，他就带我去聚会，拉我去。我也因为他这么热心呢，我只好跟着他去。但是我心里面实在觉得没有必要。好，我这个人呢，你这样带不起来的。我那时候心里面我自己有这种感觉，但是主知道，在大学二年级那一年的夏天，主就借着环境有一位年长弟兄跟我母亲呢，他们就要求我，也邀请我去报名参加台湾的一个大专青年的夏令会是台北永康街那个时候那弟兄们办的。他们把我我觉得我是被骗去我就到了那个聚会那个聚会，我觉得我跟他们那个完全不同 style， 我是要去玩的，他们是很认真的个个都抱着圣经，都很会唱诗，很会祷告的。所以我一到那里，我就觉得我不属于这里。但是很奇妙啊，我去参加聚会，进到那个报道处的时候，带我领我去的那一位侍奉主的弟兄他就跟那些弟兄姊妹介绍这个是谁，然后就跟我讲他说我们这边需要有一些服饰。我问他什么服饰，他说你的手表准不准，我说准。他说你早上起不起得来，我说不需要人叫，有事情我一定起得来，我不知道他干什么。他说好，那我们就选定你了。我说选定什么，他说选定你在这一次聚会这个管时间早上呢大家还没有起床，你要先起来呢，到时候去按铃呢，叫大家起床，要聚会前你要去按铃，吃饭前你要去按铃。我就结果他是选定我了，我就必须聚会了。本来我是想行李放下我就出去玩了，反正我对我母亲已经交差了，但是主知道，就让我每一堂聚会都参加。第一堂聚会他们是一个预备聚会，弟兄姊妹唱诗歌然后祷告，然后有一位年长的同工何广明弟兄站起来有一点点的交通。他那天呢他讲话是很直的，他读了这个创世纪第32章，这个在亚伯河的渡口这个雅各和天使摔跤的那一段他就用了其中的一句天将亮的时候这天使要走，雅各不让他走，雅各抓住他说你若不为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过去他就问在座都是年轻人都是大学生他就问他说我们呢这一次来你愿不愿意有这个心愿，如果主不给你祝福你就不放主过去。那年轻人很容易被激动的激将法，你要好好讲他不听的，一激了他就动了。那次就我就被激了他说我们一年有365天天天都可以玩，我们这个聚会只有五天你能不能把这五天你让360天去玩，这是五天呢，你就好好到主面前求主祝福你我想他怎么知道我是要来玩的呢你知道主常常真的很奇妙的所以我那一天就被激动，我就跟主说主好，我就把这五天分出来，我要好好的到你面前来追求。 他们无论讲什么我都听啊。那么我所以第二天开始聚会我就很认真。我记得那一次聚会啊，早上是侯小姐讲，下午是荣姊妹讲，晚上呢是少尊兰弟兄讲啊。少尊兰弟兄那一次讲这个啊，引进基督的先锋，他讲施洗约翰，他讲了施洗约翰怎样脱开宗教，因为犹太教的传统，因为他是祭司的儿子，30岁呢他本来应该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侍奉的，但是他为了要引进基督，他离开那个有组织的仁义的属地的犹太教，他住在旷野啊，所以神供应他，他吃的是蝗虫野蜜啊，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到了时候主呼召他，他就起来做旷野的声音。那个信息对我来讲很震撼的啊，因为我是一个现在讲我讲我那个时候是一个 unconventional 的人，凡是有模有样有组织的东西我都是啊存着怀疑的心态不进去的啊，所以我觉得哎这个信息对我蛮不错的啊。那时候对主的道路一点都不清楚，真的是一点都不清楚。那么早晨呢，侯小姐她讲到圣灵来了就是要在你我的里面荣耀基督，她就讲你可能信了耶稣，但是耶稣在你的心里面还没有得荣耀，难怪你不亲近他，难怪你觉得呢他是很客观很遥远的，你必须要对圣灵有经历。我记得他几天早上啊，他真是他讲到还需要翻译的，因为他讲的是烟台话啊，所以我们替那还有一个姊妹给他翻成国语普通话啊。但是他那几天呢早上真是很 powerful 在我里面留下，我所以他早上啊到11点结束，11点到12点就是祷告，好多弟兄姊妹啊就在主面前真的是从心里面认真的在主面前祷告，承认自己的光景啊。当然我们承认还不一定就真是我们的光景，只有主看我们，我们是赤路敞开的，主知道我们站在什么地方啊。这是我那几天呢我开始认真。到了星期三早上，那个侯小姐交通完了啊，这个大家祷告的时候，我祷告，我那是有个习惯，祷告到一半我就喜欢东张西望看看别人怎么样啊。那天我就抬起头来啊，看到一个弟兄啊，他进营地的时候跟我一起拖着行李进去的啊，他是基隆水产海洋学院啊，他后来做了船长，他跑船有时候到西雅图还来看我啊。这位弟兄啊，他去的时候我看他跟我的心态差不多的，但是那一天我抬起头来，圣灵带我一张开眼睛就看见他，哎，我发现这个人变了，他坐在那里满面荣光，坐在那里充满了喜乐，里面充满了满足，我想他一定是遇见了主祝福他了。我就更着急，我说主啊糟糕了，已经礼拜三早上了，我怎么还心里面凉凉的呢，我什么都没有。好，我说主啊我要更认真，如果他们讲什么怎么样得着你啊我都愿意啊。所以下午荣姊妹带我们啊，祷告呢本来我们都坐着的，我就跪下来祷告，荣姊妹一看这个年轻人有希望就来给我按手我也不懂什么叫做按手，一按呢全身大汗，因为我很紧张啊，按完了什么也没有啊。但是他们的爱心呢，我实在感觉到几位年长弟兄姊妹真是有爱心，爱护年轻人，他们盼望教会啊主得着年轻人，将来啊，主能够借着这些年轻人给教会带来好美好的光景。我那时候不知道啊，从那一天开始啊，礼拜四早上下午祷告啊，我侯小姐啊这个荣姊妹他们是一直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为弟兄姊妹按手祷告啊，他们到我身边来啊好几次啊，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但到了星期五晚上，下午不是晚上， 到了下午那一堂啊，就是礼拜六 早上中午吃过饭大家就回去了，我还是什么都没有。那么他们讲到怎么追求啊，要圣灵来充满，倒空认罪通通都做了，感谢赞美通通都做了，还是这样。所以到了下午大概四点多钟啊，我很累啊，我心里对自己说大概我是没希望，主大概看我这个人呢没有希望，他不理我了，所以我就跟自己讲啊，我放弃好了。我那一天呢看没有人留意啊，我就站起来偷偷的就走出去，从聚会厅里面走出去。那个聚会厅是一个圆形的厅，有好多门，我就找一个离我最近的门出去。结果那一天呢刚刚脚跨过那个门槛的时候，忽然之间主的声音引导我，是说不住的祷告。我到处看呢，谁跟我说话？没有人，但是很清楚。我想主你怎么知道我不祷告了啊？我跟主说我要不住的祷告，但是我现在呢我面子放不下，我回不去了，我已经出门了。我就站在窗外啊，看弟兄姊妹跪在那里，有很多的人啊，进入了圣灵带给他们的祝福，羡慕的不得了啊！我就在那里转啊转啊，想进去又不好意思啊。后来我里面有一个意念，你回去先冲个凉，因为台湾很热啊。等一下呢，聚会结束吃饭，你到时候按铃。今天晚上你自己找一段时间好好到主面前去祷告。我就立了这个心愿回去做了这个事情。就没想到啊，那一天晚上聚会完了啊，那个报告的弟兄就讲，今天是聚会啊整天的最后一天，所以今天晚上侍奉的弟兄姊妹决定啊晚上这个聚会厅不关门也不熄灯啊，但是是为着弟兄姊妹你单独的去寻求主的面，我们开放，请你不要干扰别人啊，就是你整夜不睡我们也不干扰你啊。那我心想，主啊，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所以晚上那一堂聚会完了，那时候我哥哥还在，我就跟我哥哥讲，你先回宿舍去，我就留在这里啊。因为我平时是很怕在我兄弟们面前，我自己的哥哥和弟弟面前讲到主的事，我怕他们笑我。但是那天主给我一点勇气，我在我哥哥面前承认我要祷告，我需要啊。那天晚上等到大家都散了，我就拿一个椅子找了一个地方跪下来，十点钟的时候我记得我跪下来啊，我在主面前也没有什么话，我只是主，我跟主说，主啊，你要我不住的祷告，我现在就在这里。忽然之间呢，好像是在灵里面，好像是一幅异象，又好像我亲眼看见在加略山边主为我挂在十字架上，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主为我挂在十字架上。我以往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坏的人，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但是我从来没有尝过这个赦罪的平安。我只是理论上知道有赦罪的平安这回事，但是呢那一天我以为我看见主我会被定罪的更厉害。那一天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临到我的是极大极大的平安。我到今天一想到这件事情，我就知道我的主活着，我就知道我的主爱我。不仅如此，而且临到的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喜乐。我那个时候情不自禁的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在主的面前，但是整个人呢好像被主带到了天上一样。这是我十九岁，我大学二年级，我十八岁的夏天我遇见。等到我想到我要看看时间的时候， 已经清晨两点半。那天晚上我在林里面与主的交通好像时间没有了，那么我跟主讲说，主啊，我盼望我一生都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就在那样情况里面呢，主让我看见四幅的图画，所以属灵的经历很奇妙的。我小的时候听人家讲属灵的经历，当主在你里面启示或者做工作，像看电影一样的。那天我真的看见仿佛四幅图画，这四幅图画就是我自己对我人生的目标，我要的东西。当然我今天不要讲了，我跟主说，主你怎么知道呢？但是为着今天晚上我所得着的你，我愿意把这个放下来。我那个时候心里面这样子跟主办了一个交涉，然后我才看时间两点半，我跟主说，主啊，我还需要回去睡觉，因为五点半我就要起来要按铃。那么主也知道，所以从我就站起来，我祷告完了我就站起来，我就走回寝室。走回宿舍的路上，以往唱的那些诗歌就变成经历了。以前我们唱有一首诗歌啊，有 peace like a river， 啊，是不是？有 joy like a fountain。那天我走在路上的时候，仿佛我就走在这个里面，极大的平安，极大的喜乐。我回到寝室，我轻轻的躺下去，其实根本睡不着，一点也不累，根本睡不着。主的显现叫我们觉得他实在是又真又活的主啊。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去按了铃啊。那么礼拜六早上呢，是 conclude 整个礼拜的聚会，最后一堂呢是交通见证。哇，好多弟兄姊妹起来做见证，我坐在那里啊，虽然我经历了主，但是我的个性，我的天性还是很害羞的。我很想起来跟弟兄姊妹讲主真好，只讲这一句话我都站不起来，害怕的要命的。但是那一天回到家啊，后来我跟我母亲有一点交通，她说那一天回到家你按门铃，我们家是有院子的，砖墙的院子，一个大门，然后她在屋里哈，她开门看见我开门，她说这个儿子不一样啊。我母亲她看得出来，她说这是另外一个人。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要得着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的认识他，都可以这样的跟经历他。但是那个时候只是在我的经验里面我经历了主，但我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我因为圣经实在是不读啊。虽然我受浸以后教会弟兄姊妹就鼓励我们读圣经了，我可以这样讲，从我十二岁到我十八岁，六年七年中间时间，我新约圣经没有读超过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我读到第七章第七节，我就觉得主啊够了啊，你们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主要我只要这一节圣经我可以过一辈子，我不需要了。所以我每次有事情我就去祷告，主就听祷告，但是我要更认识主，我就不读了。所以圣经一点都不少，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不要光追求主观的经历，我们需要借着神的话语来认识神。就好我们今天认识一个人，我们听他怎么说话，从他的行事为人来认识这个人。这是我十八岁的时候的经历，这样子开始了我在学校的团契里面服侍，我就更愿意更乐意摆进去。但是我还是一个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不是一个做 leader 的人，不是一个喜欢出主意的人，别人怎么做我都同意啊，就这样子服侍。那么在团契里面弟兄们他们也开始感觉这个人不一样， 当那时候他们开始就问你是不是去参加了某某团体的聚会，我说是。他说你是不是接受了他们的说法，我说我遇见了主。但是我们还是在一起配搭，弟兄姊妹，这些哈、是主在我们身上一点的起点。但是我在大学三年级那一年呢，跌倒失败的很厉害，因为我抓住那一个经验，我一直想活在那个经验的里面，一直想活在那个感觉的里面。但是主却不是这样，主实在是太大太伟大太丰富了，所以我一直想要重复那一个晚上那样天天过那样的生活。我就发现，我就往自己里面看，就发现我原来是这么软弱，这么败坏啊。所以在大学三年级那一年呢，外面我很安静，但是里面呢我知道那时候也没有这个勇气去寻找帮助，去请教年长的基督徒，主也照着我的个性这样带。那么大学三年级的夏天在我人生中主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他在台湾读清华大学，他喜欢爬山。大学二年级我们两个是一起去参加那个青年特会，我们住上下铺。但是大学三年级那一年呢他要去爬山，所以他就没有去参加那个聚会。结果他去爬山呢遇见台风，那一次他是领队，一共七个人，他们就折损了五个人，他是领队，我哥哥就走了。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冲击。但是他走的那一天晚上，我自己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那一天晚上我记得呢，我要跪下来祷告，晚上八点多钟，忽然之间呢，我自己灵里面好像跟我哥哥在说话，说你走了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第二天我就接到消息，他们失去联络。其实后来看报告，我祷告的时候，主向我给我这个感觉的时候，就是他断气的时候。这个好像我的世界塌掉了一样。因为年轻人有崇拜的人，那时候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很崇拜我的哥哥的，他喜欢什么我就喜欢什么。我其实所以读物理就是因为他喜欢物理，所以我就读了物理。我父亲啊，我有次跟我吵了很久，他说你这个人啊，应该你是个犹太人，你应该去读经济的。我就跟我父亲讲，不，我是读物理的啊。那我就真的就读了物理，感谢主这边让我走了这条路啊。那么但那一次在我的身上叫我整个人，我大学三年级的那个冲突和挣扎叫我安静下来。然后所以大学四年级我开始好好的读圣经，我愿意从主的话语里面试着去认识我的主，而不仅仅是从主观的经历里面，因为主观的经历会过去的当然我们里面得着的基督是不会过去的，但是那个经验会过去我们不是要一直活在或者 repeat 以往的经验。所以我们讲到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如果主曾经向我们显现，如果主把他自己和他的目的启示给我们，那个是我们一生要持守的，我们不能够把它丢掉，我们不能违背它。但是主却不是要我们一直回到我们起初得着这个认识的那个经历的里面。我不晓得我表达的清不清楚经历不要去 repeat 它但是那个经历所带给我们的意象，带给我们的启示，弟兄姊妹，是我们不能丢掉也不能违背的。我不晓得我这样表达的清不清楚 所以今天你讲说我要恢复，我不是要恢复到我那个原来的那原初的那种火热经历的里面，而是我要回到原初主给我的那个启示和意象那条道路上。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在侍奉中你我所遇见的考验和各种的挑战啊所带给我们。我自己在侍奉中看见有很多同工们或者弟兄姊妹啊，就一直盼望呢把他回到以往那种的啊，就像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五旬节的经历也只有一次。如果他们天天都想回去再来一次五旬节，主不做这件事情。但是主借着五旬节让他们得着基督复活得荣耀已经坐在宝座上那个事实，是他们必须持守的。啊，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我们讲到恢复的时候我们必须，如果我们在主给我们的那个意象上面我们有了偏差了，有了失败了，或者有了打了妥协了，或者是我们冷淡了，那我们要在主面前好好的求主光照我们，我们要在主面前好好的悔改，要求主帮助我们有力量有回转的能力能够回去。但是主不一定是把我们当初得着那个意象托付的那一个经历再重复在我们的身上。我不晓得大家我能不能表达得清楚，因为我碰见有一个年长的同工啊，他觉得他服侍的聚会啊，大家都很老气了，什么道都听过了，自己也会讲了，但是就没有火，所以他要去点火啊，就找个灵恩的人。弟兄姊妹们，那不是路，那不是真正的路啊。今天我们需要认识主带领我们，所以我刚刚本来想要从彼得的意思在五旬节之前他跟随主啊，我们看见彼得他也有失败也有软弱，但是每一次失败软弱叫他对主的认识更增加，叫那个意象在他里面更清楚，叫他跟随主走道路的那个心智更坚定，这个是正常的啊。彼得有人讲在他晚年寻道之前他写彼得后书，我们知道彼得面临着空前的考验啊，因为那个时候保罗已经寻道了，整个主的教会就好像山雨欲来风满楼那样啊，前面的这个形势看见教会要落进大的逼迫和痛苦的里面去的时候，彼得他怎样持守呢？他在彼得后书里面回到他看见主荣耀的那个经历，讲变化山上的经历，他说我们不是不知道主的威荣，弟兄姊妹，那是成为他的力量，他并不是要再回到五旬节那一天那个很高昂的情形，他回到他的意象的里面。弟兄姊妹，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在我自己侍奉主有很多关口，我也经历失败，我也经历主让我看见我这个人真是败坏，真是软弱，是不仅是里面的，而且行为上面也显出许多的亏欠和软弱啊。但是在这些点上面，所以今天我们还能够站在这里，是主的怜悯，是主托住，是主怜悯这一个软弱不堪的人，他还有一点点心愿说，主啊，不让我违背你，不让我妥协，不让我放松啊，就走了别人可以走的路，别人走那条路因为他没看见这条路，但今天对我来讲我不能否认，我不能改变这条道路啊。弟兄姊妹，这是我想我能够就着我个人呢、和大家一点点的分享，在侍奉中会经历高昂的时候，也会经历低沉的时候，低沉到一个地步我只能跟主讲说，主啊，求你不要丢弃我，我还是要服侍你，这是我活在地上的目的，我也知道这是我永远在永世里面的职分，求你握住我。当我们有这样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样心愿，在我们感觉自己最不行的时候，主还是显出他自己的怜悯，他自己大能的手在托住。弟兄姊妹，有许多时候越是走到后面，主在我们身上的考验，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把他自己，就是他的爱多多的充满。所以呢，在约翰福音21章，彼得在主复活以后，主复活跟他显现了好几次，对他单独的显现了，也在11个使徒们在一起的时候向他显现。彼得最后还是灰心，他带着其他的几位弟兄们呢，就一起去打鱼了，重新回到他以往的生活里面去。那一天早上，主耶稣再来呼召他，那么在那一个呼召的里面，主不仅预备了炭火和鱼饼供应他们的需要，在吃完东西以后，主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在这里好像对他有一个爱的呼召，提醒彼得，我们遇见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软弱到一个地步。彼得那一天三次的回答，我们知道主耶稣问的那个爱是他爱我们那个爱，是阿加佩的爱。彼得回答的是菲雷奥那个爱，就是我喜欢你，因为你能满足我，所以我爱你。彼得只能用这个回答，因为这是他是真实的情形。如果今天我里面低沉了，我觉得主你没满足我，我的爱的力量就很小了。但是主并没有因着这个就责备彼得，主还托付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主对他这个爱的呼召告诉他，你的服侍不是因为你喜欢做这件事，不是因为你能够做这件事，而是因为你爱的缘故。这个羊是我的羊，所以你爱他们，像爱我一样，你就走这条道路。这是恢复。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真是走不动，跟主说，主啊，让他们去吧，我不做了，让他们做他们做的吧。主再来呼召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第二个，主耶稣告诉彼得，我相信彼得听了很不是滋味。主耶稣说，彼得啊，你年轻的时候束上带子随意的往来，你要去哪里你都可以去，但是等到你年老的时候，别人要用这个带子束上你，带你到你不要去的地方，你还跟不跟？你要被爱来管理，被爱来约束。我所以愿意被约束，是因为爱主的缘故。所以教会的遗传讲，彼得他从罗马城大逼迫临到的时候，他从罗马城已经逃出去了，走到半路，忽然之间他想起来了，他就回头进罗马城。他出去了，他就安全了，他可以继续的服侍，可以自由的生活。但是他想起来了，他就回去了。他回到罗马城，尼禄皇帝就把他逮捕了，因为他是教会的领袖人物，钉他十字架。所以教会的遗传讲，当彼得被钉的时候，他要求他们，我的主是为我，他是公义的神，我的主是头朝上钉的，请我不配像他那样死，请你们把我倒过来。彼得他愿意被约束到他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这个是恢复。弟兄姊妹，若不是有主的爱在里面，没有一个有理性爱自己的人愿意这样过生活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呢？你我爱不爱自己呢？你不爱自己，爱自己儿女啊，他们还需要我啊。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些点上面，主来服侍我们。最后主彼得听了这个话不是味道，他就翻头一看着，看到主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主所以彼得不太服气，就问主耶稣说，这个人将来如何，你也讲讲他将来会怎么样。主说，这个人将来如何跟你没有关系，你来跟从我吧。 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比，我们恢复的时候，别人可能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现在好像人都羡慕，人都称赞他，我们不需要，我只要做主要我做的，我专一的在爱中服侍，我就满足了。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有这样的意念，好，我们跟随主，碰到环境的考验，碰到事情的挑战，碰到自己里面人性的软弱，主能够来恢复我们，主能够来提拔我们，而且主带我们走到底。我自己还没有到底，我知道前面还有更多的，我是没有经历过的，还有我自己许多的软弱是我自己还没看到的，主要在我们身上做。弟兄姊妹们，我盼望我简单的这样和大家一点点的分享，所以我们呢，跟随主不要怕有苦难，遇见低沉的时候也不要消极，我们可能低沉的时候会难过，会流泪，会在主面前呢，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退缩，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要妥协，我们换一条路走，我们过另外一种的生活，就像彼得一样，他又回去打鱼，再过另外那种生活，但是主会来恢复我们。每一次我们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跟前，是我们经历主并且对主的认识增加的一个机会。好，我想我就停在这里好不好，时间已经到了。
我想如果弟兄姊妹有写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丢到奉献箱好不好，就摆进去，我们等一下收集一下，我们交给伯弟兄，如果他觉得有适合的话，在他信息的时候可以回答一下，这个我们就摆进去好不好。我想我们快吃饭了，我们有一个祷告，就好像我们每一个跟从你的路上，我们都要说你引领我们是何等的巧妙，主啊，你有何等的智慧，就但愿我们每一个心，主啊，都被你吸引，主啊，愿意我们都能够确要起来跟随你，再把我们余下今天的时间托给你，纪念还有很多弟兄姊妹今天晚上要进到营地来，保守众人的脚步，愿我们晚上说，若我们还有什么与你不清楚的，就愿意向我们弟兄交通的说，不要让我们就这样过去，说得着我们心的深处，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这就可以下去吃饭，我们是5:40。